那个药剂师他问了一个问题，也差不多类似于这个问题。他说，比如说，自信和实，自信与实和实，自信和实的关系好像跟那个六耳猕猴和孙悟空的关系很像。他说是不是这样子？
他再讲讲为什么很像。
那是顶牛死了。
他后来发了一篇很长的那什么，我没有看，因为我看太长了。
还不对，还不对，
啊、
不是，不是。他这样的，在《西游记》当中，佛祖代表的是自信，孙悟空代表自信起的用那种政治正念，这种智慧，而六耳猕猴代表的是那种妄念执着，是这样的，就是真心和妄心，那个真心和妄心和也不还不是自信，那个就是咱起用的时候，你产生了执着，这种虚妄的假的，和咱们平常来讲的，你把它用来做功德、做好事的这种这个这种作用，它有对有错，这个就是孙悟空和那个六耳猕猴，六耳猕猴，你看和孙悟空各方面都一样的吧，但他你这哪点不一样吧？他老是害人去了吧？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所以他画几个假的，我也要到西天取经，就是这一类，别的他都一样，能力啊，各方面，能力，还有那个什么，长相，神通变化这一类都一样，包括心意都一样，是吧？所以来说，他那个还不是佛性和这些外在的东西的东西，你看。西游记当中佛祖就在那儿一坐着嘛，孙悟空到处跑来跑去打妖怪的嘛，自信不会打妖怪嘛，是吧？自信是不动的嘛，那个地方就代表跑来跑去的这个是谁啊？能动的当然也是众生的执着，但这个执着你明白了也可以当成一种妙用嘛，也不能说把这个执着就完全的消失，不能消失，知道执着你放下就可以。你说咱们经常说，既然那个咱们的这个心识是假的，难道我们要把心识完全把它那个消掉，叫它不存在吗？也不是的，也不是。这个执着，其实你只认清楚就可以。你想把它这种心识的这种执着的力量完全给它消失，也不可能。你成了佛了也消失不了，成佛是不增一法也不减一法的。还是一句话，你就用对用错的关系，佛陀讲到过是吧？你好比就是就像人的这个手，佛陀往上一伸，往上伸，这叫什么？这叫正念知，这个就是佛。哎，往下倒过来，这叫什么呢？就是性颠倒，是吧？这就是凡夫。那就是这样的，佛和众生的区别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手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了，应该往上的嘛，是吧？哎，你老是往下，这一类就是这么一个一正一倒的关系，一点东西不变化，五个手指头还是五个手指头，纹路还是那个纹路，所以成佛了是不是把这个心识的这个力量能力完全斩断？不是的，不是斩断，只是认清它的虚妄，不再执。那个样子你认清了之后，不再执着了，不再说它欺骗了，它就变成一种妙用。所以孙悟空在那里就代表这种认识到这个认识到心识的本质之后的妙用，而那个六耳猕猴呢，他就代表认识到这个妙用他的那种执着，他就产生祸害，去害别人。你要讲那个地方要讲深了，你又在讲，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孙悟空代表他是政治正念，那一个六耳猕猴代表是假的吧？这个地方有点深，其实是这样子哈。
孙悟空能不能说起到了真空妙用的作用啊？
那个六耳猕猴就没起到啊？也起到了呀？不是，我不是不在这里，这个地方恐怕。还没看到能讲到过哈，哎，我也第一次讲，我给你们讲到的，我今天刚刚想到的，给你们讲讲哈，是这样子，在那个《西游记》当中啊，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 包括白龙马这五个人西天取经吧，看着是五个人吧，其实是一个人，知道了吧？所以孙悟空就把这五个人当成一个人来保护的吗？这就是正念，就是万物一体嘛，咱们都是一体的。六耳猕猴不知道吗？你看他最后还把孙悟空打死了，没有打死，他把那个唐僧打一棒，打昏过去了，打不死，打昏了，把东西抢了，他自己再变出来一个。然后呢，他想到西天取经，类似于他认识不到孙悟空，他认识不到这个这取经团体当中的这几个其实是一体的，他还会伤害他，把他打死，自己非得要干这事儿，这个不就成妄念了吗？也相当于咱们经常想着，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觉得呢和别人不一样，其实别人就是你。我们昨天呢，前几天那个讲法不刚刚讲到了吗？那个景岑禅师，那个长沙景岑，他讲的嘛，他说那个近十方世界都是你，一切众生都是你。哎，他这个地方讲的很彻底的哟，一般人都不敢这么说的哟。你看，他就直接这么，就是你，既然是你，你还产生什么有执着烦恼啊？就没有了嘛。贪嗔痴也就没办法立起了嘛，都是你，你害谁去啊？当然就解脱了。但是那个谁呢？那个六耳猕猴他就认识不到的嘛，他会把他们打死，他想把人打死也没打死了，反正打昏了，抢了人家的东西，我自己要去干去，我自己再变一个再去，不像咱们现在众生的执着啊，你好比想把别人害了，我自己要干这事儿。就觉得我和你，我咱们不是一体的，我能和你一体啊？你还是我的仇人，尽量的想把别人害死，自己在干着什么事儿，显得自己很有能耐，这个是不是妄心啊？是虚妄了吧？你看孙悟空在这个团体当中，你看他就很维护这个团体，里边也没有说到底是认识不认识，当然他是个故事表法的嘛，也就在那个地方呢，代表的。如果从这个人的执着来代表，也可以这么说，孙悟空是代表人的第六识思想，跑来跑去，一个念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你看人的念头不是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吗？像人的思想，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南京，哪里都想得到，跑得最快的最能耐的也是他呀，所以他是孙悟空。那个降魔的也主要是他，降魔那个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人的妄念就是魔嘛，你的正念就是孙悟空，那些各种七情六欲的执着，那个就是那些妖怪吗？你要用这种正知正念这个念头把那个邪念去掉，那就是杀死妖怪，是这个意思，知道了吧？不是真正的成佛了，或者修行过程当中就到时候杀妖怪去，那个妖怪就是人的妄念执着，那些妖怪都有对应的呢。你好比像那个蜘蛛精有七个是吧，你知道代表什么吗？代表人的七情。还有那个刚刚开始他们刚刚孙悟空拜老唐僧为师的时候，路上不是遇到了六个贼吗？那个贼是什么呀？代表了人的六根的对外界的贪恋的，那就是欲嘛，欲望，那里边讲得很清楚的。你好比叫什么眼念喜，这个耳听爱呀，或什么的那一类是吧？什么什么什么悲，什么什么那一类了，也就是七情六欲的一些东西。那里边那都有名字嘛，喜的喜，哭的哭，悲的悲，悲这一类了，那几个人是吧？那几个强盗，都叫孙悟空打死了吗？这个就类似于咱们要认识到这些东西的虚妄，你要把它去掉，是这个意思。所以孙悟空代表第六识，降魔主要靠他。所以说起来，整个《西游记》都是一个人，是吧？都是一个人。那个佛祖就是人的这个什么自信，那个观音菩萨就是人的慈悲心，慈悲才是经常来帮他的忙的嘛，是吧？人做事儿。很慈悲才会想着去做任何事儿的嘛，才能成就取经大业嘛，这一类。 还有那个，孙悟空代表人的这个，政治界，然后猪八戒代表人的这个前五根，眼能看，耳能听，舌能尝，那个功能就前五识吧。沙僧代表第七识，第七识我执，我执是比较憨厚的，就是我，就是我，反正人家维护的要团体维护的最好，是吧？离了他还不行。这一类，人家是最不闹事儿的哈，他是最和和的，他觉得都是我嘛，咱们是一体，你不要闹啊，这一点离了他不行吧？那个白龙马呢，代表人的意，心和意还稍微不同，心呢就代表咱们现在的思想，就叫心和意怎么说呢？细分还有点不一样。在中国古文代当中比较好分，好像佛教里分那个心和意还不太好分。严格来讲，那个讲咱们平常讲的那个心和意还不完全一样，意就有点好像存在心里的一个念头，永远不停。咱们平常讲的心，往往讲第六识的思想的话，这个意经常是跑来跑去，现在动的念是吧？往往这叫第六识了。还有呢，要说起来这个意的说法，应该叫什么呢？和这个意好像和。佛家讲的意还不完全一样了，有点像中国古文当中讲的意。中国古文当中讲的意呀，你看"意"的写法就是"心"的"音”，就是心好像有个声音一直在那儿响那种感觉，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一种，起了一念之后能把那念保存起来的那一念，长久的念，那个叫意。所以就是这一念，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恒心嘛。恒心，他才能驮着那个唐僧西天取经嘛。类似于说，我祈念一定要把这些事儿办成，这就叫意。孙悟空代表人的那个这个思想，代表咱们现在的念头，跑来跑去的这个是孙悟空。那个小白龙马呢，就代表人的那个这个心念当中比较持久的那一念。取经这个事业，我一定要完成，不能半途而废。这个念，这就代表了小白龙马，这个叫意。所以又叫心猿意马，心和意它讲的不一样的。心猿意马讲的很清楚嘛。孙悟空代表人的心，这个心就是人当下的念头，这个思想，跑来跑去的。小白龙马代表意，意就是不是当下的了，是比较长久的，人发了个愿力吧，类似于哈，比较长久的这一个念，长久的念头。为这个意，叫白龙马，它才是人的脚力嘛，是吧？人学佛也是，你学佛谁是你的脚力啊？那你就是这个理想吧，你的大愿嘛。对了，这个愿就相当于是白龙马。唐僧就可以代表人的那个什么了，代表人的第八识。其实第八识你要注意啊，第八识和自性是一个东西的哟。